2018年，我们是旧约读经班第61次上课，要看的内容是箴言21章到31章。今天我们会把箴言书读完。我们一起用个恭敬感谢的心到神面前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到你面前来，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研读神的话语。主，你的话语中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一个人若是他用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语，必定会得着智慧，成为生活中的帮助。求主的话语教导凡是对你有信心的人，今天向我们说话。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看箴言啊。我们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宝贝哈，摩西的律法、大卫的诗篇，还有所罗门的箴言，这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三宝啊。摩西的律法是神对人说话，那大卫的诗篇是人对神说话，所罗门的箴言是人对人说话。所以当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常常看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说，那是神在对人说话。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常常看到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是人在对神说话，耶和华你的名何其美，在称颂神。可是在箴言里面你读的时候，他一直在说我儿要听我的话，众子啊要听我的话，是人在对人说话。所以这三样他们的范围不同，他们的内容也不同。摩西讲律法的时候，直接是把神的话传给会众，那是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我们直接领受，直接遵行。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是把人心灵深处的感受对神的敬爱表达出来，用人的话来向神祷告，来赞美神，来敬拜神。而所罗门他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智慧，用人所懂得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你生活中会有智慧，智慧呢能够引导你一生，使你蒙福。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领受他。那特别是讲到大卫跟所罗门这父子二位，大卫写诗篇，所罗门写箴言，因为他们两个人是这两本书最主要的作者。诗篇有150篇，其中73篇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而箴言我们有解释过，他起码有四组人是他的作者，但是最主要的是所罗门，所以我们就说所罗门的箴言。那有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说诗篇呢是人发自内心深处向神祷告，向神赞美，好像是一个人跪在那里赞美神，向神祷告。而箴言呢是教导人怎么样走这条路，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所以诗篇好像是跪下来的，而箴言好像是用脚在那边走。那我们这一阵子读的是箴言，它非常的实际，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做事哈，怎么在人生这条路上来走这条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的这一部分，我想从21章开始，我们看几节哈。大家读箴言的时候有一个重点，那我跟大家解释过了，你这个重点如果没有抓住的话，那箴言就算是白读了。因为箴言它全书的要点是叫人敬畏神，所以它的主旨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人生格言，说哎，这个话我们中国人也有说啊，或者是别国的这些什么名言格言里面有这种话，也就把它东一句西一句的当作是人生格言，说哎，这句话我现在可以用，就拿来用一下，而不晓得说它整本书的主旨大意是要引人到神的面前，有个敬畏的心，说这才是真的有智慧。所以你怎么看箴言那个角度非常重要，如果读了这么多箴言之后使你心里面更加的敬畏神，那这样你就是没有白读，得着了智慧。你只是说哎，这句话好像有用，那句话好像曾经听过， 把它当作人生格言，那就是没有用，那你还不如去读读别的。孔子的话，苏格拉底的话都有很道理，这就不是读真言的方法。所以我们读真言最重要的就是读真言的时候把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做调整，读完了之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敬畏神的人，那就没有白读啊。那我们再看看21章，今天我们从第21章开始。21章一开始几节就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个垄沟就是在那些稻田旁边的小水沟，那个农夫他可以随意更改这个垄沟的水道，他要这边灌溉，那边多一点水，他就这边修改。那王的心啊，世上君王他不是掌权吗？最有权最有势的人，说连他们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耶和华可以好像是一个农夫一样，他要这个水道怎么走，垄沟的水怎么流转就怎么流转，告诉我们说神在世界上掌权。第二节一方面描写人性，一方面也讲到说神在人心当中做权掌权。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啊，这不是人性吗？每次看自己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蛮好的，特别是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比他们还好一点。唯有耶和华衡量什么？耶和华看人心，而我们看什么？所行的，是不是人所行的？就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可是神会鉴察我们的人心。好，第三节，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表示说即使你外面有很好的行为，甚至说你是宗教方面的献很多的祭，都还比不上说你有公平有仁义造神的话语做人处事更蒙神悦纳。那耶稣这方面有讲很多哈，你们把那些该纳的都献上去，那些公平仁义的事情也不可不忘，两样都需要。好，第四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他讲到三种情况，一个恶人发达，还有高傲的眼还有这个骄傲的心，这三样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五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其实是那个三思而后行这句话的正面应用啊。三思而后行通常我们比较是有点反面的，是说你做事要小心，不要毛毛躁躁的。那这是它正面应用，就是说你去做一件事情，进行一个 project 之前，宁可你开始多想几遍，多花点时间胜过说你还没想好就去做，做完之后这里做错了要补救，你后来花时间补救的那个时间跟功夫，还不如当初多花点时间来做计划。这些是很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些教导哈。第六节我们21章把前面几节稍微看一下，用诡诈之舌求财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真言里面讲钱财讲的特别多讲如果你不是按照正道取来的最后会成为自己的祸患。第七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真言一直讲一个观念，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观念，自作自受你挖的陷阱最后会自己会掉下去，你去害人的那些东西最后会反过来害你自己，你做这些恶事总有一天他会追讨你就有时候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说这个方法很有效，那个人好像被我害了或者怎么还没有什么没什么后果，但是最后这些东西会回过来会害自己第八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这个很简单。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上，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读真言的时候就注意到说有一个做丈夫的他一直在搬家，他越搬越远你往前面读你看前面他不是住在那里。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往前面翻到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那这时候他住在屋子里，只不过那个屋子好像是下雨一样漏雨， 这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那到了第21章第9节，他就搬到屋顶上去了。宁可住在屋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然后再往后看几节，他19节他搬到旷野去了。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妻的妇人同住。他为什么一直搬家呢？这不是责怪姐妹，是讲到弟兄的一个弱点。那男人最怕唠叨，特别是争吵使气的时候，他最受不了，所以那是他很大的一个弱点。如果是这方面的常常跟丈夫吵架的话，他会越跑越远。那第14节，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问题哈。第14节这样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哈。我跟大家有讲过哈，那个箴言里面有些经文它是人性观察，或者说社会现象观察，它并不是教导你，而是说社会上的现象就是这样子，明白吗？那这一节是社会现象观察，就是说你看嘛，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请你再看14章第20节，像这一类的经文有好几处。14章20节哈，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观察，是不是？你没钱了，人家都跑走了，你一发财了，朋友都来了，他并没有做什么教导，只是把看到这个现象讲出来。那第14节也是这样子，不是叫你去贿赂别人啊，所以说你在社会上看到这种现象，而反过来，其实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按公义而行，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好，那我们跳到第30节哈。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啊！这说人的聪明智慧，就算你觉得自己非常有聪明智慧，但是不能够抵挡神。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比神聪明？我倒是看过很多这种人。会不会有基督徒觉得自己比神聪明？我也看过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啊？给大家看看以赛亚书第29章13-16节，请你们往后翻先知书的第一本以赛亚书第29章13-16节，这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贝啊。29章13-16节，我读一下啊。以赛亚书29章13-16节这样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是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看高了，以至于觉得说他的智慧胜过神。那其实没有人能够以聪明智慧谋略抵挡耶和华，但是有时候人会向神所谓的深藏谋略，就说他伪装自己的动机，做出外面的一些现象来，那以为这样子可以骗过人或者骗过神。大部分时间他可以骗过人，但是没有一秒钟他可以骗得过神。所以我这种事情我遇得蛮多的，不管是慕道的人或者是已经信主的人，有时候耍一些心机，但是有经验的人会看得出来，神更看得出来。 不管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信主啊，各方面总是要敬畏神，知道说他鉴察我们的内心哈。好，第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一开始说每民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啊。这恩宠就是在人或在神面前蒙喜悦哈。所以主耶稣他成长的时候，路加福音说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哈，也不断的增长哈。说如果神喜悦你，那胜过你发财，胜过其他的东西。那如果你在人面前也蒙恩宠，神跟人都喜悦你，这胜过一切。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就说不管有钱人，不管是穷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啊。从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有钱的人看穷人，说看到哎，他跟我一样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不可以因为自己有钱而看不起他。那个穷人看有钱的人说，他其实就是钱比我多一点，其实他跟我一样，同样是神所造的人啊。我会生病，他也会生病哈。我会遇到困难，他也会遇到困难。我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看不出这一点的话，你就光是从这表面的有钱没钱、身份地位来看的话，你就觉得说很不一样。但在神的眼中来看是相同的。第三节，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敬畏神的话需要心里面谦卑哈，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箴言的主旨教导人敬畏神，那很重要就是在你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怎么看自己，对神用什么样的态度哈？也如果心里面有一点骄傲的话，你在神面前不可能得智慧。你总是要知道说他是全能的神，他远比我有能力有智慧。到神面前能够谦卑下来的人是蒙福的人哈。看看第六节好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哈。这一节呢出现过两次，后来还出现过哈。我们常常讲到教孩子的时候，就引用箴言这一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字的就这一节字面的意思是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孩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这个人生的道路要怎么走，你不要让他自己选择，你告诉他说这个路怎么走，使他走当行的道。他在小时候学会了，听了你的话之后，甚至到他老，他这一辈子到他老的时候，他都不会偏离这条道。是告诉我们说，教养你的孩子最好的时机是当他还在孩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孩子啊，你该怎么做，孩子啊，你要爱主，你要信主，你从小告诉他，那他一辈子就走在主的道路上。如果你小时候不管他，等他大了之后你再叫他，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怎么叫他也不回转，你怎么说他也不听，他长大了，他觉得他比你更有智慧，比你更有能力。这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不要放弃教养孩子的这个责任，也要把握那个时机。孩子越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带他走到正道上，特别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带他到神的面前来，让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救主，有一天他会接受主。所以你看，你其实看一个人的儿女，你就可以看出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看孩子，你就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表现是一回事，但是你看看那个孩子是什么样的话，那个才真正说明说我这个父母在家里是怎么做的，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那如果说我有带这个孩子到主的面前来的话，他们会信主的，他们会走主的道路。但是如果说我在外面表现得很好，我在家里带孩子吃饭的时候也从来不带他的祷告，也从来不给他读圣经，也从来不告诉他说要爱主，他就看到我说在教会是一个人，在家里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将来长大的时候，他不会信主，也不会走这个当行的道。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在小的时候就带他。好，那在后面还有好几个地方，就是讲到管教孩童。这 有一个 topic 是很引起争论的，特别在美国还有在21世纪哈，就是说小孩子可不可以打，
可以
可不可以打孩子啊，所以这是一个 hot topic， 一讲出来的话就有两边不同的意见，然后大家会意见不一样啊。就是孩子圣经是说你可以施行爱的管教，你是发自爱心的用他所了解的方式来管教他。圣经有说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会管教他，如果你恨他的话你就不管教他，但是你要发自于是爱心的，你不是发脾气，一发脾气之下骂他打他，而是出自于爱心的用他当时所能了解的方式来管教他。但是你要顾及他的自尊心哈，孩子大了之后他的自尊心就会越来越强，你就不要伤他的自尊心。特别是如果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他一旦大了，你不要在别人面前管教他，不要在他的朋友同学面前骂他打他，但是你需要管教他，适当的来管教他。好，那这个我也是看过很多，我看过一些做父母的他从来不管他的孩子，他说这个是爱他，他从小不管他的孩子，孩子要什么总是给他，他说这个是最好的，就是如果孩子将来长大之后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爱他。那我看到那些最不孝顺父母的孩子就是这种孩子，那个他从小爸妈要什么给什么啊，都是买最好的给他，然后都是顺着那个孩子的意思，那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只晓得对爸妈发脾气，一个不顺心的话马上就离开，然后他将来就走错很多很多事情。那其实你就给他失去一个很宝贵的一样资源，就如果孩子还听爸爸妈妈的话，即使他长大了之后他做错事了，他陷入危险当中困难当中，父母说话他还会听，因为他从小知道说听爸妈的话。但是如果你从小不管他的话，将来长大他遇到大难的时候你讲的话他也不听，因为他从小不晓得要听你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管孩子，要带他哈。好，那我们跳到第23章哈。顺便提一下，就是22章开始我有跟大家说过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section， 那我今天的讲义里面有一大部分呢是讲这里哈，就从22章的17节开始，不是所罗门的箴言哈，你须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哈。这一段哈，22章的17节开始一直到24章结束，这一段是智慧人的言语哈，不同的作者。然后中间有一句话要跟你们做解释哈，一开始他是这边介绍这个智慧人的言语是怎么样，那第20节这样说，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信给你吗？这谋略和知识的美事，这个美事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希伯来文，那它除了美事之外有个意思就是30的一个数字哈。那现在大部分的圣经不把它翻成美事就翻成30啊，谋略和知识的30，你去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大部分的版本全部都翻成 30， 看就说以下我要告诉你有30件智慧的事情，所以下面这一段经文当中你应该可以找到30条教导。但很可惜的就是那个原文圣经里面没有编号，它甚至没有分段，然后你去读别的圣经一些圣经翻译也都没有告诉你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那注释书里面的话我到目前还没找到一本注释书里面有把它一条到三十条分出来的，我自己是把它来回看了几遍，我大致上跟大家分出了30条来，在那个讲义里面没有看，最重要的我把它标题标出来了，然后下面通常只是很简略的解释一下。那这个是智慧的言语30则哈，就是22章17节开始到24章，好，其实是到24章的22节哈。那23节开始是一个附录哈，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那是24章23节开始一个附录。好，就说这30则里面，第一则是从22节哈，22章22节开始， 第一则就是说，你不要欺压那些弱势的族群哈。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这是第一条，就是不要欺压那些弱势的族群哈。那贫穷人跟困苦人，就是他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没有办法抵挡你的。所以那个持强凌弱哈，那些有势力的人就去那边欺负那些穷人，这种现象是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完全跟我们的想法会相反啊。好比说，你说那些有钱人呢，有钱人的话，他应该可以多出点钱；穷人的话，少出点钱，好像是这样子的道理。但是你知道，在美国有个现象哈。有钱人缴税少是其中之一哈，你在这个社会上呢哈，穷人付的代价比较多。好比说，同样的你去住旅馆，他可以 charge 你不同的 rate。你如果是有钱有势的人哈，他告诉你一个是 rate， 但他如果看着你这个是比较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他会把那个价钱抬高一下。他们有做过这方面 survey 哈，就是说那些 minorities。同样的去住旅馆付的钱比较多，你买房子去带弄啊，你如果是有钱有势的人的话，可以 bargain 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deal， 但是他看你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话，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抵挡，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他就多 charge 一点钱。那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哈，但是神告诉我们说，那些人你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办法抵挡自己，你就去抢他的，你说反正他也没办法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我没有办法抵挡他们，但是这些穷人困苦人，我就去欺压他。所以贫穷人，你不可以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那城门口是干嘛的？审判的地方。城门口就是审判的地方。就如果说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他最后的办法就是去找公道，到城门口，到法官那边去告。但如果说你有钱又有势，连那个法官都被你买通了，在城门口都得不到公道，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你说你怎么办？我看你告到哪里去。他说这样子的话，耶和华必为他辩屈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那人的命哈。到最后神会跟这些人算账，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欺压穷人，因为神在后面哈，给他们撑腰。也告诉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有些人可以交，有些人不可以交。就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那常常生气的人啊。第二十四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就这些人，他们那好生气跟暴怒，不是说有一种情况是有人想去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哈。但有些人是他并不去控制自己的脾气，这个。容易发脾气、好生气的人、暴怒的人，他是讲那种事，他不 care， 他就是随性发作，我爱骂就骂，我爱发脾气就发脾气，他没有想到说，对会对对方造成怎么样的伤害，他爱讲就讲，他不顾虑别人，他是讲说我就脾气一发，骂完了之后很痛快，或者是在生气当中，因为很生气，伤人或杀人的哈，说你。远离这样子的人，跟他们在久了之后会受他们的影响，就陷在网罗里，就是说到时候人家回过头来追讨这笔债的时候你逃不掉哈，或者法律要来制裁你的时候你也逃不掉。第二十六节，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击掌就是做保，不要为欠债的做保。这箴言里面特别讲到很多这个不可给人做保这件事情啊，在现代21世纪的话比较少看到做保。早几年我来美国的时候还常常有说你去跟人家 cosign 啊，一个人他借弄不够的话，你去跟他 cosign， 我不晓得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啊。那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做保，那为什么箴言叫我们不要做保？不是说应该对人有爱心，帮助别人吗？箴言是说有两样事情你可以做，你可以帮补他，就说我这钱给你，如果你现在缺钱用哈，我这边有多余的钱，我这钱就送你，帮补你。那第二个你可以借贷给他，借给你的弟兄，这笔钱数字很大，我借给你，你将来有钱了再还我，可以帮补可以借贷，但是不可以做保。 说做保有什么坏处呢？我想它起码有两方面的坏处，一个是它会对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人造成伤害。你看这边说哈，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的哈？就是那个人还不出债来的时候，那个债主要向你要，那有时候就伤害到你，甚至你的家人啊，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是很无辜的，但是人家来讨债的时候，把你的房子拿走了，把你这些生活的东西拿走了，就是自家受害。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原因，作保有一种副作用，就是你在鼓励那个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这里讲的是那个欠债的，特别是欠债的，说人为什么会欠债啊？多半的时候是他这边花的钱，就是他超出他能力，但是他要去花这么多钱，他要去欠债，他有些东西可以过一段时间再买的，或者不需要再买这么多东西的，那他说没有关系，我欠债我拉一个亲戚朋友来给我做保就解决了啊。这间接的也是鼓励那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好，那第二十八节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那个挪移地界的话就是侵犯啊。说的好听是挪移地界，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侵犯别人的土地，就跟国家跟国家之间，你知道国家跟国家之间最严重的是什么？挪移地界。我有个国界，你过来侵占我的土地，那是要打仗的。那这个也是谁跟谁之间有这个有一条地界，但你去挪移地界侵占别人，通常是那个有力量的会侵占孤儿寡妇的地界。那家只剩下孤儿了，寡妇，后面有讲孤儿寡妇啊，他就去挪移地界，哎，今天三尺，明天几尺的，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子做哈。好，我们跳到第二十三章看一下，今天跟大家看一些这里面的一些经文哈。你若与官长坐席，这一到三节哈，讲的说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哈，特别那个注意说你跟谁在那里吃饭哈。你若是贪食的，就拿刀放在喉咙上哈。那个箴言很幽默哈，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特别是在古时候，难得吃一顿很好吃的东西。你若与官长坐席的时候，那些都是你平常吃不到的好东西。你如果控制不住自己就在面开怀大吃的话，在官长面前失态哈，结果会造成不良后果，是吧？这是蛮现实的一个劝告，就是说你要看看对象，不要在那里失态哈。箴言很多地方讲的是钱哈，四到五节这样说，不要劳碌求富。这劳碌求富就是说你卖命在那里拼命赚钱的意思哈，汲汲营营就是为了多赚点钱。修障自己的聪明哈，你说这跟劳碌求富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关联的，它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这个上面，修障自己的聪明，说不要把满脑子都是钱，你的心思意念都是在这个赚钱上面哈。为什么呢？下面就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啊。就定睛啊，讲得很传神，就是你那个就盯着它看，所以你眼睛就是看到钱。那结果这个钱会跑走哈，这钱他是一个 traveler， 他是一个旅行家啊，他常常搬家哈，一下子他就跑走。那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看的话，你看神，不要看钱。那现代人不是都看钱吗？那基督徒要知道你所倚靠的是谁哈。好，我想跳一下好了，我们到这个结束啊，二十三章结束的时候，第二十九到三十五节，在蛮长的一段，非常的特别，这个叫酒徒之歌啊，讲到那个喝酒的人呢、啊，他写的非常的传神啊。哦，其实他结束的时候就是在酒色两方面警戒人哈、啊。第二十七节说，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路，她埋伏好像强盗，她是人中多有奸诈的哈，这是讲到对色的方面哈。那下面是对酒的哈，二十九跟三十到三十五节讲的是酒哈。这酒跟色呢，都是要避免的，他们是试探。那圣经对试探的教导说，不是抵挡试探，而是逃避 避免试探。二十九节你看他写的非常的传神，他一连问了六次，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酒的颜色很好看啊？它装在一个漂亮的瓶子里面，人家看了就想去喝几口。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闭眼见过意外的事，你看喝醉酒的人，你心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啊，飘来飘去的感觉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没感觉了啊。我几时清醒？怎么样？不要酗酒哈，那个酒一进去之后很难出来，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那个酒徒的现象特别 alcoholic 现象不是特别严重吗？那人富有之后要去找刺激，那个酒是最方便最廉价的，但是到了那个酒来控制你要去戒它的时候，就是千难万难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后面的，我想今天时间缘故我没有办法都跟大家看一下，二十四章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我跳到第二十五章，从二十五章开始又回到所罗门，这是西西家的人写的所罗门的话哈。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哈。一开始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差别，第二节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关于神我们有测不透的事情，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神的智慧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所以那些事情神的事情是我们测不透的，这就是说将是隐秘哈，乃神的荣耀。可是君王是神所差派在世界上来管理民众，来为民众谋福的。那古时候的君王常常有个责任，就是做审判官做法官哈，能够把事情查清，知道谁对谁错，是君王的荣耀。就好像所罗门在两个妇人之间做裁判，知道说谁是他真正的母亲啊，是这个意思。好，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那君王他所思考的事情跟我们平民人所想的不一样，他的范围大，我们的范围窄啊，他是全面性的啊。第十一节大家比较熟悉哈，这句话叫做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我每次读到这一节就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美哈，虽然我不太清楚那金苹果在银网子是怎么回事，又是金的又是银的，好像很美，但他是讲说一句话你说的合宜，说的是时候，说的恰到好处，对人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哈。那这个说的恰到好处，说的是时候，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呢？神给我们智慧哈，到时候能够说得好，说得恰到好处哈。第十三节讲到雇主跟雇工之间的关系哈，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有两个人哈，一个是使者，一个是差他的人，但你那个 faithful 忠信的使者呢，就让差他的人心里舒畅。那个收割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是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炎热，汗流满背哈。如果那个时候好像现代人吹冷气一样，冰雪的凉气，说哇真舒服，他说就好像那种感觉。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对他的工作非常的信实，那个他的上司啊，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好像是夏天的时候呼吸到那个冷气一样啊。跳到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啊，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柔和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哈，我们说柔能克刚啊。最后赢的哈，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哈，最后赢的是他们。那还有这第十七节，可能现代人比较不太用得到的。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哈。现代人比较少串门子哈，那如果常常去串门子的话，这个太近的话，反而会中间有厌倦的感觉哈。那第二十七节也是讲得非常的幽默哈，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哈。你看他说的多好，你说我一天到晚在考究自己的荣耀，好东西多了之后也是非常的厌烦。第二十六章是有组织的哈，一到十二节讲的是愚昧人，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到十六节讲的是懒惰人，然后最后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讲的是恶人，讲的是三种人。所以前面那十二节讲的是愚昧人哈，然后愚昧人这在十二节里面都讲了。那中间有两节，我想每一个人读的时候都会有问题，那我要提出来一下哈。第四第五节我读一遍哈，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到底要该怎么办？那圣经叫我们到底是怎么做？那第四第五节不是刚好相反吗？好，这两句话请大家注意，就是两样事情，一个是它的顺序，一个是它的弹性。顺序是先有第四节再有第五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就是你所怕的事情是怕自己变得跟他一样。如果要避免说你也变得跟他一样愚昧的话，那你就不要照他那种讲话的方式，不要说把自己降低到愚昧的地步。所以你去跟他讲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跟他说。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跟他说，他不听怎么办？那如果说你不是很爱他的话，你就不理他就算了。但是如果说你又很 care 他，你要 make sure 他 understand， 那下面一个办法就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就是你要必须要到他的程度来跟他讲话，使他能够明白，否则的话他会觉得，他反而会觉得说你比较笨，他比较有智慧。你说这好像很难明白，我跟大家看一个例子，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保罗写了很多书，哥林多后书是他在里面花了大批的篇幅来为自己辩护。那里面他就讲到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因为保罗去那边好好的教导他们，在他们中间很久，可是他们怎么都不听，然后最后保罗被逼得没办法了，好，那我就用你们听得懂的话讲给你们听。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要现在讲话变成这样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那这一段大家就可以明白刚刚那个箴言的意思哈。好，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开始，这个保罗就对哥林多人说哈，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帮我当作愚妄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你可以感受到他这时候开始讲话有点讽刺的意味哈。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然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啊。然后下面你可以听得出他那个意思啊，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请你甘心忍耐我这个愚妄人跟你们讲话吧哈。假如有人抢你们等等，然后下面他就是说啊，他们是以色列人，我更是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更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我在水里面，在地上遭了什么灾什么难，他就一连串的自夸。说保罗这么谦卑的人，他为什么要自夸？因为他一开始 好好的教导他们，用神的真理跟他们讲，他们怎么都不听，反而是那些外面来的，因为哥林多后书讲是外面来的很多的老师，这些外来的教师，那些人就说，哦，我是什么地位啊，我是什么身份，我有什么学位，然后我这边讲的话怎么样，这样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啊，那些哥林多教会说，哦，啊，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对。然后保罗在他们中间从来都不讲这些，只是说你们要怎么敬畏神，怎么爱主。那些人就觉得说，这保罗不行，外面的人来的那些人才行。然后保罗说，我被逼得不得已，我现在跟你在你们面前做个愚妄人，然后用这个愚妄的话告诉你们说，哎，你说他们很厉害吗？那我比他更厉害啊！他们是犹太人，我更是犹太人，他们是什么，我更是什么，他们做了什么，我做的更多。然后哥林多人才觉得说，啊，这保罗原来很了不起，他的话我可以听了。知道是这个意思吗？是，其实最有智慧的话就是你谦谦卑卑的讲神的话，那是最有智慧的话。但是在很多人面前，这些话讲不通啊。那些他一定要说，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之后，然后你再讲话，那个话才会被接纳。那这箴言这些也是这样子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这样子，不要照愚妄人的话回答他，你就照着该说的去说。但是如果讲不通的时候，那你就照他们所能明白的去跟他们讲，为的是真的是使他们明白，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他自以为智慧他就不会再听你的话。就是你对他有爱心的话，你就这样子去到他的 level 帮助他明白，希望他能够再长。如果你不真的不是很 care， 你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说那我不管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你就不会去进到下面那个造欲望的人的话来回答他。那这反面来也教导我们说，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有谦卑跟有智慧，否则我们会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我们是欲望人，而人家跟你讲智慧的话，你以为那些是垃圾，这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有智慧哈，就或者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第二十七章里面有一节，可能有几节，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先把几个原则看一下，二十七章蛮宝贵的。一开始说你对神要有敬畏的心，知道你一生的日子在他手中，不是靠你自己，所以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那这句话被新约引用过几次哈？有些人自己盘算自己经营哈，觉得就事情就搞定哈。好，第五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你如果真的爱他的话，会对他有所劝诫哈，你就不怕得罪他，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经得起这个考验，经得起得罪人这件。如果是经不起，没有这个 security 的话，你不会冒这个险哦。对他就是还是别讲，一讲的话这个关系就没了，经不起这个考验，那我还是就不讲了。但是如果经得起考验的话，你会对他有所劝诫，所以亲人之间不怕这个，所以爸妈会对孩子讲，因为经得起这个考验啊。但是如果真的有爱的话，就会说哈。那有句话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十四节这样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咒诅他。我们教会的 Cathy 他写个 email 问我这一节啊，我想可能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也有这个问题吧哈。什么叫做清早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哈？那个咒诅还有祝福是这样子，他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如果你真的是很爱他，发自于真心的，那你给他祝福，这个就是祝福。但如果你不是发自真心的，也就光是说的好听给人听的话，那么这个咒诅呢，也就变成了祝福，这个祝福也变成咒诅一样。那这个人是清晨起来，那早上不是做这件事的时间。那个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清晨起来就祷告， 是跟神亲近的时间，不是一大早跑到人家门口去给人家祝福的。所以他就故意去做这件事，而且他是大声 loudly 大声，那个这么大声的意思是要大家都听得见。这跟耶稣讲的那个例子、一模一样。耶稣说你这边施舍的时候，给穷人钱的时候，不要敲锣打鼓哦，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让每个人都听见都看见。那这个说他给人祝福的时候，他这边大声的让大家都听到，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出自于真心的，那是一个秀，他就是一个表演而已。那既然不是真心的话，那就祝福也变成是咒诅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表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你只是要做给人家看，而你不是真心为了对方的好处这样去做的话，那么祝福也就变成咒诅，是这个意思啊。好，第17节也是蛮出名的一节哈，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哈。就真正的好朋友之间呢，他们可以彼此这个切磋，使自己在人格、在道德、在学业、在各方面更加的进步。但如果不是真的好朋友的话，就没有所谓的铁磨铁，大家只是表面上这么打个哈哈，这边招呼招呼，然后也就过去了。你没有办法从你朋友那里得到什么进步，你就自己无法进步。但是真的好朋友的话是铁磨铁，虽然铁磨铁的时候会有摩擦，但是结出呢，结果就是磨出刃来，反而是变得更好更锋利啊。那箴言非常的幽默啊，你看那个第22节，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这种话我讲不出来的。就是那个愚妄是在人心里面的，你怎么弄他还是在他里面，除非有奇迹，有神的作为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否则的话那个东西一直留在他，他不管听多少学多少做多少，那个欲望离不了他，除非有神的作为从里面改变生命，否则的话没有用啊。28-29其实后面都是有些很好的经文哈。那我挑一些比较出名的，29:18，29:18哈，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富。这个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嗯。然后那个异象下面有一个小字说或做什么？它比较好的翻译其实是末世哈。那么末世是什么呢？就是从神来的话语，好像是摩西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从神来的那个话语，神的律法，这些叫做末世。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民就放肆哈，人就爱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民是指神的百姓，信主的人他也就放肆。你看，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神的话语，他不会乱来的，他不会任性而为，但是他如果没有末世哈，他就放肆。唯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你知道这个诗歌题材是对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遵行律法，这律法跟意象是对上去的哈，所以那个就是末世跟律法讲的不是意象。所以有时候其实常常的看到基督徒里应用这一节是误用哈， no vision people perish， 他们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意向？哎，哦，我有很大的意向，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说这个才叫意向。但是如果要说我的意向就是我们要有神的话语，要有神的默示，这个是意向。他说不对不对，意向就是说你要看看说你3年之后要做什么，或者是1年之后我们这边要发展什么，这个才叫做 vision， 你有没有意向。可是他经文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神的话语，你如果有了神的话语，你自自然然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你如果知道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你就知道教会的方向是什么。 耶稣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今天我们的敬礼，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哎，我们就知道教会要 该做什么，但是你如果没有主的话语的话，你就在那边去瞎猜吧。一下子这个风潮是这样子，那边哪里热门了，你就去一下搞小组，一下搞什么，只要哪里韩国又流行什么，新加坡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吧。那个叫做说真的是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因为他没有主的话语。最后我们看看第三十章换了一位作者，雅古尔的言语。这雅古尔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对，他的身份不明，有人说他是阿拉伯人，但是我们实际上不知道。第三十章有个特性，就是 numbers， 数字三跟四。他说什么什么有三样，然后其实有四样，什么什么有三样，其实有四样，所以这个是三十章的一个特色。那一开始有一个祷告是特别美的，第七节，他说他求两件事情，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第一，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第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负责，赐我所需用的饮食。就求这两样事情。为什么有第二个祷告，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呢？说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就他求也不是求发财，说也不穷也不富，我就怕我自己一有钱了忘记神是谁了，说耶和华是谁，也怕自己这边穷极了之后就做出坏事来。所以他这个祷告很特别，他说神啊，求你使我也不穷也不富。那人一饱足之后的确是不需要神，我们传福音的人常常碰到这种状况。有时候给人家传福音，人家讲得很清楚，说我觉得没有需要，我们现在生活很好，觉得没有需要。那他也来美国了，学位也拿到了，在大公司高薪职位上门去传福音，说我觉得我们没有需要。人富足的时候就觉得不需要耶和华，所以他求这两样事情，一个是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一个是也不贫穷也不负责。那下面就接着有好几个三样四样三样四样的。第21到23节我想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使地震动的有三样，不安稳的，造成不安稳的状况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有四样。就是你就看这个诗歌的说法，其实他就讲四样东西，哪四样呢？仆人作王，他不该在那个位置的他在那个位置，鱼丸人吃饱，他不应该发达富裕的他发达富裕。就是这个第三样我们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丑恶的女子出嫁。这是我们的翻译，我们翻成是丑恶的女子，他这是比较难翻的一节。你也可以翻成说不受宠爱，他这个意思有说有一层意思说那女子出嫁之后不受宠爱，女子出嫁而不受宠爱呢，这是要引起不安稳的状况。她在丈夫那里得不到当得的爱，会有那个怒气在那边，所以光看我们的翻译话以为说是长得丑，她有这个不受宠爱的意思。还有第四个就是婢女接续祖母，好，这些都不合适。最后一章吧，31章1到9节是利木伊勒王，大家注意下面有一个王这个字，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因为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南北两国都找不到这个王，应该可能是在附近的异邦的王。然后他的话也被严格说是他母亲教导他的话也被放在箴言里面。他母亲教导他的箴言讲的其实就是两样，就是这个是重复出现的主题，就对这些容易受这方面诱惑的人箴言一直在说，你看2到9节讲的一个是酒一个是色。好，第3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然后下面就说不要喝酒，不要浓酒，清酒浓酒等等等等的，就不要酗酒，就这两方面。因为做王的人他有权柄，他要什么有什么，他要得到这些很容易，但是他的母亲教导他说不要做这些。那最后第10到31 一节，这是最精彩的一部分哈，就是箴言的总结，讲的是一位才德的妇人哈。总共有22节，如果你计算一下的话，10到31节，那总共是有22节，而希伯来文也是22个字母，那它的确是一首字母诗哈，一个字母写一节。他讲的是一个妇人，一个做妻子的，成为他先生的祝福，他儿女的祝福，还有周围的这些困苦人、穷乏人的祝福，而他自己也顾虑到自己，他也可以穿很好的衣服，用绣花的毯子，然后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到最后他家里的人都起来来称谢他，来赞美他哈。第28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最后一句，你看总结还是归到敬畏神，这是结语。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因为几乎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要讲一遍，我们教会久的人已经听我讲这一段讲了好几次了，所以现在就不说了啊、那时间也超过了哈。那今天我们等一下有敬礼哈，预备我们的。